我们也带着感恩的心，能够与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再次的见面。让我们这时候跟我们左右前后的弟兄姐妹们来彼此问安，跟他们说：愿你平安，
愿你平安。
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有每个星期能够有这样一个力量，有这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再次来神的会圣所里面来去敬拜他，来彼此见面，是一个感恩的事情。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这个话语。今天我们所阅读的经文是取自撒母耳记下第16:1-14，19:15-40。大卫刚过了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驴子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到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大卫王到了巴户里，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叫示每。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受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鲁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的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的和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上过一切过约旦河，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的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鲁亚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致死他吗？大卫说： 西鲁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系，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人中岂可致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妹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
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地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脚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么好就怎么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以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地回宫，就任凭洗巴都起了也可以。
三十一节，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去的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他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给王吃。他原是大夫。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以色列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有多少呢？是我与王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赏出隐士的滋味，判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歌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送我主送我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个恩赐呢？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死在我城里，我本城里，葬在我父母的坟边，那里有王的仆人金汉，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带他。
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我们有看到有几位主要的人物围绕在大卫王的这个身边，请问是哪几位？刚才你们所听所看的经文当中，有看到哪几位主要的人物围绕在大卫王的这个身边？这么快就忘记吗？有人说过目不忘，你们是过目就忘？因为今天难得有三位我们的长老执事特别用他们的磁性的声音来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其中第有就是洗巴，对吗？第二位是示每，第三位是这个米非波设，第四位就是巴西来。所以我今天请了三位长老执事和我一起来念，就是以四个不同人物的声音来念给大家听。好，第一位洗巴，请问洗巴是谁呢？洗巴曾经是扫罗的第一的主管，他现为瘸腿者，就是这个米非波设的产业的这个管家之一。所以今天经文说，当大卫他在落魄逃亡的时候，洗巴呢他带了许多的粮食和这个必需品来到大卫的身边，说这些的真理呢是要送给大卫的。而大卫看到这些所送的礼物确实是他们所需要的，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经文，好像他要告诉我们说， 洗巴所送的这个真理呢，它背后是隐藏了一些不是那么单纯的这个动机。我相信大卫也当时也察觉到洗巴的这一些的异常的一些的举动，因为当洗巴他送礼来的时候，他的主人米非波设没有跟他一起来，所以大卫就直接来去问他说，请问你送这些的礼物给我是什么意思呢？另外，为何他的主人就是洗巴的主人米非波设他没有来呢？当洗巴听到这样的询问的时候，他的反应非常的快，他就避重就轻的来去告诉大卫说，哦，我这些礼物送给你哦，是表示我一种的善意，我是说因为你的需要说给你。然后呢，当他取了大卫这个好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来讲述了，他说，我的主人米非波设他没有来见你呢，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可以再次的得回这个王位。然而我们看到从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第二十四到三十节，透过米非波设的一些的讲解跟解释，我们知道洗巴讲这些话呢并不是正确的，而他主要的目的呢是希望说透过这样一个送礼物取得好感之后能够希望得到一些好处。而大卫呢当时候是属于那种就是在逃亡的时期，所以对大卫来说，当时候他的身心灵几乎是属于那种很疲惫跟那种软弱的这个状态之中，他很难说再继续的去说去明察秋毫，哎，究竟这个洗巴他所送的礼物背后所带的动机是什么，然后就是说他的诡计是不是有什么呢？最终我看到经文直接告诉我们说，最终呢大卫将属于这个米非波设的这个产业呢全部转给了洗巴。所以从这样一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当人特别是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们情绪低落或者心灵疲惫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随意就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我相信可能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心灵很软弱的时候，疲惫的时候，不要做出重大的决定，免得你做出不理智的决定，以致你自己呢将来感到这个后悔或者的这个痛心。洗巴呢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居心不良的一个投机者，他的攻心计呢在就是当大卫在遭遇了患难这个时刻的时候，他提供这个资源给大卫，然后通过这样一个资源能够博取了这个所谓的大卫的好感之后，他就在更进一步的以这个手段来将他的主人这个产业夺取了过来，归为了己有。这我们从这个经文看见洗巴的这个第一件事情。而第二位人物呢是示每，示每又是谁呢？示每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他是属于扫罗家族的这个族人，所以理所当然的，当他听闻了扫罗王或者他的家人的死讯的时候，他心里面肯定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和这个痛心，并且就认为说啊，扫罗王的死或者他的家人的死跟大卫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因此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他呢心里面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很气愤的这个情绪，他呢就以这种一种藐视连续不断的谩骂的方式来狠狠的来去咒骂大卫是个流人血的坏人，是流氓，是残酷的人。如果我们好好的去看这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短短的第五节到第十三节，你看现在有多少个咒骂的这个字出现，几个黄色的字眼，几个，八个，就表示说他很连续不断的在骂着骂着骂着骂。这个示每给我们看到的他的这样一个过程， 可是发现到很奇怪的，大卫王他的身边有个很有名的将领，就是亚比赛，他受不了这样很刺耳的这个咒骂，他就跟大卫说什么？他跟大卫说什么？第九节，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对不对？死狗是很不友善的，对不对？哇，你算老几啊？对吗？将来骂我了，我主我王，容我过去做什么？割下他的头，对不对？啊，免得他在那边叽叽喳喳那边讲这些话咒骂的话。可是大卫王的反应给我们是不是感到一点意外跟错愕？大卫王讲什么？大卫讲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不用杀他，不需要杀他，不要去杀他。哎，很奇怪，你认为说大卫为什么不要接受亚比塞的这个建议去杀掉示每？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当人 来在骂你的时候，大家咒骂你的时候，你恨不得去到那边去一巴掌打下去，对不对？就他去到门口外面被车撞了就好了，对吗？有时候我们这样想了，心里面虽然没有讲出来了，心里面这样想，可是我们很错，就说今天怎么大卫看到说他没有说不要去杀他，这个因为对大卫来说，他本身在他逃亡的期间，他遭遇了许多许多的事情，他遭受了他被他的亲生儿子去追杀，他也看见了他的这个很多好的朋友死去，也特别是扫罗王和他的家人的死去，他这些事情来促使他的内心呢，他的罪疚感，他没有办法释怀。所以当示每的咒骂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感受就好像说，哇，这种的咒骂好像上帝的教导或者某种的惩罚临到他的身上。他更希望说，哦，你就骂吧，骂多点，骂狠一点，让你的这个骂使我的能够期望上帝能够饶恕他，并且施恩给他。所以大卫跟亚比赛说，不要去杀这个示每。而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看见大卫他展现了一种领袖的高度的风范。因为我认为说，从大卫这样的一个回应当中，他可以很正面的方向来去聆听他人的指责跟咒骂，然后呢，他也去思考说，哎，自己是否是哪一方面我需要去做调整，我需要去做出改变，以让自己呢成为能够合乎上帝所喜悦和蒙福的人。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不容易。对一位居高位的君王或者是一位领导者来说，他能够愿意的能够让自己谦卑来聆听来自上帝的这个声音和这个教导呢，并自我的反省，他不是只有听而已，他还去反省，反省之后他也愿意说有一些的去改变，这个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向大卫学习的一个功课。然而我们也不要太过高兴，特别是那些喜欢发出咒骂人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也要为自己发出这个咒骂来负责任。我们继续看我们今天读的第十九章，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就跟我们说，示每这个人又在出现了。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他这次呢出现的时候是继续来骂大卫吗？咒骂大卫吗？是吗？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不是的。他呢这一次特别带了1000个便雅悯人来，还有他的家庭成员都一起来迎接大卫呢回耶路撒冷，并且呢一见到大卫的时候， 他赶快来向大卫说，大卫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我真的是不好，是我的错，过去我曾经怎么的去咒骂你。因为对示米来说，他知道他当时他是带着很这个强烈的所谓的政治的色彩的背景，因为他是属于扫罗族的人嘛，所以当时他骂的时候可能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拼命骂骂骂骂骂，后来发现这是不对的。所以经文他告诉我们说，示米很惊恐地祈求大卫不要严厉的惩罚他过去对其咒骂的行径。这是第十九节，他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不能行了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注意看这个字，不要出现了几次，不要出现了几次，三次。重要的事情要讲几次？要讲三次。所以看到吗？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所以意思表示说，他这个示米哦，从这样一个很傲慢的这个态度，然后转向一个祈求的态度，来祈求这个大卫呢，来去原谅他，不要赦免他。他一种的转换，过去很傲慢，骂骂骂骂骂，现在呢，来到大卫的面前来，空旷的求饶，祈求大卫不要杀他。另外呢，他也很厉害的，他带了身边1000个便雅悯人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带1000个便雅悯人来呢？因为这是有政治局势的考量。示米他厉害在这里，因为他相信哦，大卫是一个搞政治的人，他知道大卫呢，他会考虑来接受其他支派的人来去壮大自己的这个势力。你不杀我呢，这1000个便雅悯人就归顺你，你要不要？你自己看哦。所以示米他的攻心计，他知道大卫要的是什么，所以带了1000个便雅悯人来。我们看见这个确实第二次亚比赛再说，大卫让我去杀掉这个示米，有没有被杀？示米有没有被杀？经文说没有杀，又没有杀他。经文告诉我们说，哦，因为大卫说今天是我做王以色列王的时候，所以不是杀人的日子。经文是这样讲，可是我更深入去想一下哦，这个大卫啊，是从政治的因素也有，就是他说，哎，如果不杀示米的时候，我至少有这1000这个便雅悯人来归顺我，就是另外一个支派来到我这边。第一好处是说，我呢本身呢可以有这个机会，能够使到这个支派顺服我，不会再制造更多的麻烦，对我来讲也不会制造更多的动乱，当我在这个要去稳定我的这个国家局势的时候。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种种的这个考量之下，大卫又再次的说跟示米说，今日我必不杀你。所以示米他厉害，他知道对方想什么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他当时逃过了一劫，没有被杀。可是真的没有被杀吗？如果你继续看其他书卷，我告诉你他只有逃不了一死。所以记得不要很随便的去骂人。列王记上第2章第8节到第9节，你看哦，继续发生什么事情，知道吗？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说还是心中有些的一些的疙瘩了哦，在心里面。列王记上2章8到9节，他记载大卫对所罗门王交代说什么呢？在这里呢，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他用狠毒的言语来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来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我必你是聪明人， 必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煞，流血下到阴间。我不杀你，我叫谁去杀你？我儿子嘛，哦，对不对？我儿子去杀你，哦，对。然后呢，最后有没有被杀呢？四美有没有真的被杀呢？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列王记上》第二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看到他真的被杀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仆人逃走了，然后四美呢，为了去追这个仆人，哦，然后他真的是离开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所罗门说，你可以留在耶路撒冷，但是你不能够离开耶路撒冷，只要你离开你就看着办吧。他不听，他真的是离开又回来。最后我们看到经文怎么说呢？王又对示米说，就是所罗门对他说，你向我父亲大卫所行的一切恶事你自己心里也知道，所以耶和华必使你的罪恶归到自己的头上。于是王吩咐耶和野大的儿子比拿雅，他就去杀死示米，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这个国位。弟兄们，最终他还是被杀了，这个示米。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位的人物是谁呢？就是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谁呢？米非波设是约拿单的儿子，也就是谁的好朋友？约拿单是谁的好朋友？大卫，对吗？你爱我，我爱你，哦，但是是纯洁的爱了，哦，OK。扫的孙子，而这个米非波设呢，他因为是瘸腿的，所以呢，这个大卫对他蛮好的，也恩待他。那我们看到，当这个米非波设他来到这个面前啊，那，来到大卫之前，经文告诉我们他做什么？他不去修脚，对不对？他的尼龙也没有去打扮，就表示说他是一种以近乎哀悼亲人的方式来去怀念大卫所展现的诚意，就告诉大卫说：“当你离开的时候，当你逃亡的时候，我多么的想念你啊！我甚至没有打理我的整身，就只要说一种哀悼的方式来去等候你啊。”他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告诉大卫。那当他告诉大卫了之后，他又阐述说：“哦，我其实我很想去见你的，可是哦，因为啊，我的这个仆人洗巴，他以欺哄跟拆毁的方式，直到他受阻了、拦阻了，没有办法见到大卫。”然后他又追溯说过去大卫怎么去恩待他的王室，希望说能够在这样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大卫的这个谅解，也希望能够得到大卫给他一个公道。然后我们看见他这个米非波设，他自己本身呢，他非常的这个知道，就是说他这个洗巴呢，听了这个洗巴的话之后，大卫呢要相信他这个深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他用这个哀伤的这个形式来去这个外表来去表达对大卫的诚意。所以当大卫听了这个米非波设的一个解释的时候，其实我相信对于大卫来说，他当时也确实很不容易而去断定究竟是谁是谁非，对吗？因为各说各有理啊，所以人心也难测。那时候大卫呢，他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他为了说要很快的去平息这个纷争，也能够去说让自己过去很仓促的决定，就是之前我提到的洗巴这个决定的这个过程呢，感到一点内疚的时候，他就说好吧，你就跟你的这个仆人洗巴平分土地。他当时只能够这样做。当米非波设听到大卫这么跟他说，你就跟洗巴平分这个土地的时候，你知道他回他什么句话吗？你知道米非波设回他一句什么话吗？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这个特别。神回了一个很妙的话给这个大卫，他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弟兄姐妹们，你真的认为说那个米非波设真的认为说你要给洗巴就给洗巴吧，他一点都不要？你觉得他是这样吗？啊？ 不一定，对不对？可是他有些人就是很奇怪，就是这样，哦，没关系，给他就给他咯，哦，再给你一半，又好像说不要这样，哦，你给他就给他咯，真的吗？如果真的说大家说好，全部就给他，看你怎么会哭在那边。人就是那么的奇怪，所以他的攻心计他很特别。这个米非波设他是以退为进的方式，先让对方看到他是一位很忠诚的、很愿意付出、关心人的人。但是我们却发现他背后是有为做自己的需要来去盘算，还有他的目的。第四位是谁呢？来，第四位是谁？还记得吗？第四位是谁？你们有没有看足球？拉丁美洲踢的最好的是哪一队？巴西，对不对？你知道巴西来来来 ，come come come， 他名字叫巴西来，容易记吗？哦，踢足球了 ，come come come， 来巴西来。好，第四位是巴西来，他是一位住在野鸡林的人。他曾经呢，经文告诉我们，他曾经为大卫提供寄需品的一个财主。我看到这个巴西来也来见这个大卫，他见这个大卫呢，他不像洗巴这样，他想要说在大卫的面前得到什么的产业，他也不像这个示民说来到他的面前需要什么罪向大卫来承认，他更加也不像米非波设这样来到他的面前来去解释什么误会需要去化解或者去伸冤。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哦，他没有说因为他曾经照顾了大卫，所以来向大卫说，大卫你要记得我曾经怎么照顾你了，所以你必须要给我一些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这样。我们看到巴西来，他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呢是带着一种喜悦来到大卫的面前，他享受战争结束带来的喜悦来到大卫面前来去送他，他带着一个喜乐的心情来为做大卫王他能够安全回到去耶路撒冷来这个送行。他就是那么一位特别的80岁的老人家。这巴西来非常的特别，当大卫发出所要求想要奖赏他的时候，来巴西来跟我一起到耶路撒冷享受荣华富贵，住在王宫里面养老，好不好？好不好？对你来讲好不好？来跟我去住总统府。哎，这个收拾行李就去了，对不对？可是巴西来讲什么？巴西来讲什么？巴西来他跟他说，不要大卫王，他以他这个所谓的身体，哦，哎呀我老了，然后呢我呢年纪大了，哦，身体呢也不是那么的舒服健康，所以呢我不要去跟你去王宫那边去住，哦，然后呢大卫一直不能邀请，来啦来啦来啦来啦来住啦。然后最后看到在这样的坚持之下，巴西来提出个建议，他怎么建议呢？他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好吧，就让我的仆人，就我孩子，哦，金汉跟你去吧，跟你去吧，哦，由他跟你去到王耶路撒冷里面去，可以吗？最后大卫说好，没问题，既然你不来就由金汉跟我起来这样。所以从巴西来的这个一个过程当中，大卫的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他是一位什么呢？乐意助人，然后付出后不求回报的一种人。巴西来把秉持以施比受更有福的态度来去处事，来去为人待人。他也就算说我自己虽然没有得到这个福分去享受，可是他也愿意让别人得到祝福去享用自己不需要的这个东西，清楚吗？就是说我自己没有得到这个祝福没关系，哎，可是我留给我的这个孩子金汉去吧，去让他得到我这个不需要这个的东西。所以从经文当中我们已经看见了，就是有这几个人物在这样的一个大卫的身边来去彼此的互动。当然讲到这个巴西来，我想可能大家也是想说，哦，当然啦，
巴西莱当然可以这样做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么慷慨的去对待大卫，因为他是一个大财主嘛，对不对？有钱人嘛，圣经告诉我们大富户。可是弟兄姐妹们，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一个拥有家财万贯的财主都能够像巴西莱一样很愿意的乐以助人，不断的付出不求回报，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每一位的大财主都是像巴西莱这样，我有多少就付出多少，祝福别人，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不一定，对吗？我觉得不一定说那些所谓的家财万贯大主一定像巴西莱这样，有些人确实很慷慨，愿意去祝福别人，但是有些却不是这样的，是相反的。所以我相信，如果没有一颗金钱爱人如己的心呢，愿意付出和奉献的心，我想很难做到像巴西莱这样的一个举动跟这样的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们，相信在你我的生活里面，不论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朋友的圈子里面，甚至自己的家庭或是教会，也有类似洗巴、示美、米非波设或者是巴西的人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这些人之中，有些人真的是令我们感到咬牙切齿，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这个心痛。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也可能看过听过孩子跟父亲争财产，兄弟彼此的来去争这个家业，婆婆跟媳妇彼此来斗争抢谁是爱她的男人。我想这些事情都会 有不断的去发生看见。这些人在你身边一直来去给你很多的这个好处，很多的资源，很多的帮助你。然后这些人呢，有时候也会让你觉得说，哎，他这个人真是很愿意帮助你的人。然后这些人呢，也时常会在你身边讲些的话，哎，我告诉你哦，某某人啊对你啊是不好的，你要小心一点。哎，我告诉你哦，某某人啊想要抢你的财产。哎，某某人啊告诉你啊，那个人啊想要拿你的什么东西。哇，让你感觉到就是说，只有他是你的好朋友，别人都是坏人。然后最后呢，原来真正要拿你的家产的，真正要抢你的东西是谁？就是他，就是这位讲话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是要注意也防备分辨像洗巴这类心计重的人，我免得自己哦被骗也受到了伤害。充满心机和说谎的伎俩呢，终有一天会被揭开出来的，是吗？就好像洗巴来在用一种欺哄的方式欺哄大卫的时候，最终不是被揭开了吗？透过米非博士的这个讲解。而第二类型的人呢，示美。示美有时候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心里面感到很这个烦躁很痛苦的，尤其以这个事实不符和污蔑的方式来指责他人的时候，我想这个是很不好的。就是说他经常没有将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好好的来去弄清楚，然后弄明白，然后呢就按照自己的立场，按照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想法情绪呢来乱乱发脾气，然后来指责对方。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人的一种的做法。所以我在此特别的勉励也提醒，在公司你担任这个主管的，或是老板的，或是在家里当父母亲的，或是你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弟兄姐妹们，记得当你要在发飙的时候，就骂人的时候，请你稍微就是说 来去骂你自己的员工的时候，骂你自己孩子的时候，或者你的太太先生的时候，一定要先掌握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清楚这个事情的真正发生的原因，不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按照自己的看不顺眼发泄情绪的方式来去给对方破口大骂。我告诉你，其实当我们真正的是能够掌握了这个资讯的时候，就是说当你要骂人之前，指责人之前，你能够掌握正确资讯，知道说哦，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然后并且按照事实的真相，不多加也不减少，然后去给予对方一些的教导或者指责，我相信这样才能够赢得他人对你的尊敬，也才使到能够对方愿意接受教导和愿意被纠正，是吗，弟兄姐妹们？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当我们要去怎么说，愿意对一件事情给予提出指责或教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然后呢来给予教导。记得当你用一只指头骂人的时候，多少根指头指着你自己？没有四根吧？如果这样的话呢，三根先了，通常是讲四根的，就是说当你用指头指着骂人的时候，一根指头指着，只有三根指头至少，是指着谁？自己。所以我就觉得说，你要想一下，当你用一根指头骂人的时候，三根指头指着自己，就是说必须自己也要自己反省自己是否也是不是需要负上你的责任，造成这些事情发生，是不是自己要负上一些责任，或者是说我能够在这过程当中怎么去帮助对方，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第三，我们看到这个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他的身体有着缺陷，有软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到他们没有办法，也没有这个能力对自己的困苦的这个处境或是对他人的这个关心能够做出合适的表达，而且他们也容易被有心人士来去伤害或者甚至来去利用，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这些弱势的群体我们能够多一点的关怀，特别是看到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关怀的时候，我们要以主动的方式来去关心他们，来去帮助他们，而且也让他们能够可以的用合适的方式来表达对他人感谢 跟这个爱护。我想当中我们也 有一些弱势群体的人，一些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若是你知道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说，能够在每次散会之后可以留下来，不要那么快的就赶着回去，稍微留个十分钟十五分钟，能够去关心一下你身边弱势群体的人，身体软弱的可以为他做个祷告啊，不一定要牧师，不是牧师的法力比较强，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都可以彼此祷告啊。那你看到一些年长者，他们坐在后面很冷的时候帮他们披个那个外套，当看到一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去扶他一把，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我相信我们贤堂弟兄姐妹们是个愿意付出又主动去关心人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好，上位后就看大家的行动，活出来做出来。然后另外呢，巴西莱是位很乐于助人付出后不求回报的人，并且是秉持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心态，将更多的祝福带给周遭的人。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巴西的身上，我们懂得怎么去将自己得到从上帝来的祝福，我们也将得到的祝福分给身边的人，使他们也感受到他们是一位被上帝祝福的人。我相信这个是上帝也喜悦我们所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没 我相信就是说无可避免的，我们都有不一样的心思意念，或者我们的攻心计 的这个策略或者的计谋。因为我们有这些，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去达到我们期待完成的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他也可以说是一个求生之道。在世上我们需要有这种的一个计划，一些的新实验是求生之道。然而从我们今天的信息所讲述的几个人物，洗巴、示美、米非波设、巴西莱和大互动，也让我们看到经文要教导我们和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个，任何一种的攻心计的策略或者是计谋，不应该只是说为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而已，也不要以此来做一种好像欺哄或者是手段，为了想说我要想要从这个人身上获取什么的利益，或者要谋取什么的好处，我们不应该这样而已。因为圣经教我们说不可作假见证，什么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第二呢，我们任何的心思意念或者是攻心计，我们能够不断的去转化。当我们一直有自己的想的时候，我要得到什么，我要从人的那他们的身上得到什么，得到什么的时候，也是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得到转化。上个礼拜说要转化、净化、优化，我觉得最后还要什么？还要圣化。让我们一切的思想，我们所思所想，跟我们的所有的举动，我们的所作所为，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说要让人能够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当我们有什么心思意念、什么计划的时候，让人就是说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祝福跟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能够学习成圣的过这个成圣的生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转化，不断去圣化自己，能够 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能够让别人看见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和经历到上帝的祝福跟他的同在。最后我们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能够成为一个乐意助人，付出之后能够也不求回报，秉持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个心态来去处事待人。保罗在使徒行传也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降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今天的经文来让我们学习，我们能够任何一种的攻心计机、这个策略或者计谋，不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以此作为欺哄或者一种手段，从别人身上来获取利益或者是谋取这个好处。就是帮助我们的心思意念或攻心计能够逐渐的转化或者圣化，我们一切思想跟举动是为了让人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和得以经历上帝的祝福和同在。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乐意助人，付出之后不求回报，秉持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心态来处事待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帮助我成为一个圣洁合乎主人的器皿，更新我的心意，能够成为你所悦纳的一个人。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